新年恭喜啦，这个我觉得岁末跟年初是不二的，是没什么两样的，春节跟平常没什么两样的，不过总是春节嘛，随顺着这种大家的习俗，所以就是要过过春节，要回去过过年，而且要真的感觉到是有一种过春节过年的味道，那才像是生活。所以有人就问啦、啊、你说岁末跟年初是不二的，那么就不要过年好啦。我说不是这个意思，你应该更懂得过年的意思，应该是更快乐更欢喜气迎接他，要把家里呢稍稍的打扫，把他这个家里也都要安排打扮得像过年。但是你是不是因为不安排成这样就不过年呢？也不是，因为这个是回向的心所带来的。学佛呢一定是学到最后是从空，然后有回向回来变成有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不会陷到那个消极的坑、科学坑道里头去。昨天，这个有一位电台的记者呢，就访问我，他说：“学佛的人会不会到最后被认为他很消极呢？”我说：“应该不是这样说。”如果学佛学到最后只有空而没有有的时候，那是成佛的时候，那个是成佛的时候，是我们呢要离开这个万有，要拂归于真正最后的极灭，是从我们这个人世间回到我们要去的极乐世界的时候才可以这么说。在现在过年跟平常是一样的，是没有生这个过年之心的，但是也没有灭那过年的欢喜的。正因为它是不生的，所以没有造作，正因为它是不灭的，所以我们才有欢喜，所以叫做不生不灭。我们呢在整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必须要把握这一点，无论是修禅也好，修净土也好，修唯识法相也好，通通要把握这一点。如果不能把握这一点，那学佛是不会成功的。我们今天呢继续要来谈自我成长与修行，还是从唯识法门谈的。过去呢唯识法门呢我们谈到就是从唯识的五重唯识，然后呢谈到唯识五味，这个五味呢谈到资粮味、家行味、通达味、修习味、究竟味。我们现在呢一直都在谈那个修习味，前面的那个三味资粮、家行跟通达呢都是准备的东西，真正要去修行的呢是菩萨的实地。我们这个实地呢过去讲过的，就是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极然圣地、现前地。这个呢前面的六地呢就是六波罗蜜，修六波罗蜜的。那么远行地、不动地、欢喜地跟法云地呢，这个呢是六波罗蜜以后，我们可以说套用现代人喜欢用的语言呢，我们可以称它说叫做后六波罗蜜。那个英文常常在前面给它加一个 post， 就是后波罗蜜的意思，就是你修完了波罗蜜以后，你必须要加上那个另外的四个这个波罗蜜，它是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力波罗蜜跟智波罗蜜，四个波罗蜜合起来变成十个波罗蜜。那么我们呢逐一的谈到欢喜地的重点是在于爱、慈悲、给予、布施。 离垢地呢，在持戒维持自己的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平衡。发光地呢，是从我们的忍辱那个地方，使我们慢慢的精神有一份可以更多的宽容，宽容去发展我们整个无论是情感的或知性的空间。第四个呢是宴会地，宴会呢讲的是讲精进，讲积极的思想。我要稍稍补充这两点，在修这个发光地这一地里头啊，是忍波罗蜜为第一。那么修这个忍啊，我要讲一个小的故事给各位听。我在大概去年的九月吧，我到一个外商的公司呢去演讲。那么我就认识了一位作家，这位作家是原来这个外商公司的一位经理。他先生呢是他的老板，他是部门的经理，是一位女士。他经常在这个《民生报》上写文章，他叫做竹君，不是启君，是竹君。他以前写过一本书啊，叫做《嫁作洋人妇》还是怎么样，那也是短篇累积起来的，写的大部分都是他的家庭生活跟周遭的人物。后来呢，他把写的这些文章呢，就写了一篇，写的把它合起来一本叫《中国式的爱》。那么我认识他以后呢，他就跟我讲说，有一天就跟我讲，郑老师，我送你一本我的新作，就送了我一本。但我打开来看呢，都是家庭的事情。你知道我对于这种家庭的啰里啰嗦的并不是很感兴趣，我对佛经很有兴趣，对于家庭啰里啰嗦尤其是感情的东西没有什么兴趣，我就把它摆在岸边上没有看它，没有看它就是没有兴趣。哎，你知道《红楼梦》这本书啊，也是都是讲家庭的东西，我也没兴趣，但是我无论如何非把它看完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你学佛，很多人是拿《红楼梦》当作佛学的导读来读的，你怎么可以不读《红楼梦》呢？这一讲我没话说，所以我回去《红楼梦》从第一卷开始必须把它读完，不管如何没有兴趣，我把它读完了。所以到现在《红楼梦》我还有一点印象，而且里面有一些我有蛮多的一种感触，从文学的观点，从这个人生的观点，我对他有相当多的感触。我还为这个读完《红楼梦》呢，曾经在谈禅学与文学的时候，我还写过我一些对于《红楼梦》的感触。但是呢，这一本书我一看都是家庭的，而且一会儿又是离婚的，又是嫁第二任丈夫的，我一看就把它摆到一边。后来有一天呢，他说，郑老师你帮我写一篇书评好不好，他以为我大概看过了，老师你帮我写一篇书评好不好。我说好啊，写书评好啊，可是现在还不行呢，因为必须过完年以后我才能写。我想说过年再把它拿来好好的看一看，然后再来写书评嘛。我过年呢就拿这本书呢，没事呢就把它看。我写书评啊，报纸上常常有时候写书评，过去我也写很多书评，是人家强迫我读书的。人家说，郑老师你帮我写这篇书评，报社寄来了，我就帮他写一篇书评。以前有一些书评书目也是这样写书评的。我有时候很高兴人家要我写书评，为什么强迫我读书啊？所以我就把这本书呢从头把它读一读。哎，我读完了以后我发觉，哎，我本来不喜欢的，但现在呢我读完了我觉得蛮好的。固然不错，我并不是很喜欢那种家庭的啰里啰嗦的这些琐琐碎碎的东西，我喜欢经典没错，但是经典所谈的东西都表现在日常生活琐琐碎碎的事情上。我看完了以后我很赞佩这一位竹君，这一位作家，他嫁给一个外国人，而能够以中国式的爱，不牺牲中国式的爱，圆满了中国人的跟父母之间的相处之道， 而又能够圆满，他是一个像脾气呢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外国人，而能够跟他相处得很好。而这一位外国人也是一个离过两次婚的人，而两任的太太都有子女，当然虽然并不是住在一起，但是呢都还跟这个美国人的家庭公婆都可以处得很好。从他那本书里头所能刻画的，我只能够说一件事情，就是他几乎就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修一个忍波罗蜜。正因为他是忍的，所以我发觉他的生命呢是在发光的。什么生命发光呢？他们夫妻的事业越做越好啊，他们的家庭越来越和乐啊，两边的家庭都很圆满啊，这不发光叫什么呢？然后呢在他的书里头，有时候他观察到有一些人所遭遇到离婚的原因，他在这本书能记述的，有些人他嫁给一个已经在离婚的人以后，他是如何的去维护那个家庭，使这个家庭还能够继续下去。我认为他所写的东西就是慈悲，就是忍辱。他有一个忍，就有一个很无限的空间，而这个空间照亮了他的整个人生。我读完了，有时候我不写这本书的书评，我倒觉得对这个作家本身的他的故事很感兴趣。当然我不是广告这本书，我是说这一位作者他的这个心胸啊，他还能跟人家的前妻能够呢相敬如宾的，就是说回去美国的时候碰到他们的时候，能够还能够以一种很释怀的一种态度接待人家前妻所生的子女，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讲的是中国式的爱，然后呢他又讲到了美国式的一种观念，是错的马上就讲出来了，中国人呢是含蓄的，是不敢当着人家面前讲错误的，然后就讲了很多他们生活当中，因为他先生当面就给医生讲你怎么服务态度这么差，就是因为这样受很大的苦，病人已经在医院里头了，您跟医院讲了几句这个他不中听的话，接下去呢人家就给他苦受了。所以他描述那一段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也是中国人的坏习气，不是说的中国人都如此，但我知道中国人不太愿意当面讲，所以就纵容的一些这样子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他不知道警觉。但是呢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说在这个社会里头他这么做做完了却有很多的苦，但是他们愿意，他们也愿意承担这个苦，而错误的仍然还是要指出来告诉院长，而且一五一十的很诚实的写出来，并不是辱骂人家，而是建议。我认为那也是一种慈悲，这叫做无畏师啊。我们常常都是考虑到自己，哎呀我忍一点，你要在宽容忍这件事情的后头还是要一点决心才行，有决心的时候才有菩萨力，才能够去布施，这个是光明面，是一个社会光明面的来源。我觉得美国人的法治比我们在台湾我想好得多的原因也是这里，但是中国人的爱也是了不起的，那种宽容那种韧性了不起呀！那好多的家庭就是这样子的维持着。不过我又很担心现在呢我们这个社会呢似乎这种韧性忍辱之心呢、越来越脆弱，夫妻两个人不好就学美国人，美国人已经学我们学的差不多了，他们离婚率已经下降了，我们却在学美国人十年前拼命的要离婚，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应该是要注意到忍辱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发光地是修忍辱，宴会地是修精进。那么我刚才讲过，这个昨天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所谓积极是什么，积极是什么，光明性精进性这件事情呢，有人讲说积极的思想是不是说我有一个远程的目标我要去努力，这样积极呢？积极不能这样解释，积极呢这样解释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握那真正的精进的含义。精进的含义它所指的是 你必须面对你生活当中的问题，无论是生活的、事业的、家庭的、感情的，生活适应的。而且你不只是面对它，而且必须是能解决问题的。如果你做一个回应不能解决问题，那这个回应、这个思想、这个观念、这个作为本身就是消极的。如果你的思想、你的作为、你的行动能够解决那件问题，这件事情就是积极的。这样来解释，你应该可以诉诸于、用之于你日常生活当中，通通可以用得很清楚。如果我举个例子说，积极就是一个人要有目标、要振奋，那么好，你说你有目标，我有啊，我心肝大到像四五一样，你多，那算积极吗？那是贪婪哦，要当心哦，是不是？那你说，那我振作起来可以不可以？好了，你本来生病应该在家里休息的，你拼命爬起来，结果呢变成肺炎，对不对？所以这个观念呢，要把这个真正的一个理抓住了。你真正抓住了那个核心，你才懂得那个含义是什么。千万不要说举一个例子，以为说我人生有一个目标，我振作起来叫积极。我们给小孩子讲，你要积极一点，你要进取一点，这个话并没有把意思真的表达出来。如果这个孩子真的很进取，进取到晚上两点钟才睡觉，为了考试，你看你心疼不心疼？你认为他积极吗？我看不见得。为什么？考完高中以后他已经快要生病了，考完大学以后他肝已经开始有一点硬化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全硬了，这有什么用呢？这叫积极吗？所以我觉得解答问题就是能解决问题，让自己能够不断的成长，这件事情才叫积极，要把它弄清楚，这叫做精进。所以我们在宴会地这一地里头所谈的修的是精进波罗蜜，这个精进波罗蜜你要把它抓对了，千万不要误会了啊！误会了你用起来就有障碍，没有不误会它，你能真正抓到它圆圆融融没有障碍的含义，那你就可以用之于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自在，非常的方便。这个各位呢要留意的。第五地呢是极难圣地，也就是上一堂课我们所谈的那个禅波罗蜜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在谈这个禅波罗蜜这一部分呢，我们谈的蛮多的。我们谈什么呢？我们谈到了修禅，特别是禅这个修行里头对于你的心理上的一种改变，对你身体的改变，对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甚至于我还提过坐禅这件事情对于小孩子在学校里头学习那么也有帮助。那么我们是上个礼拜呢，什么上一堂课提的呢是谈禅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只谈了一半，因为那一部分呢谈的是一些功能性的东西，我们没有把坐禅这件事情的一些基本的重要的这个要点呢给各位做介绍。今天我们并不是要在这里教怎么打坐，但是呢你抓住今天我们要谈的关于打坐这件事情的法要，你回去你坐起来你就没有什么障碍。现在呢我们就来开始来谈这件事情。首先呢，坐禅的方法，第一件事情是，你自己如果觉得你常常觉得很紧张，绷得很紧，那你切记不可以这样直接就去坐下去。为什么？因为你坐着本身，再加上你本来肌肉就绷得紧紧，是属于焦虑型的人，坐在这里就会绷得很紧，那么对于你的整个身体，也就是说透过一般的说法叫做气脉呢，它就会有障碍。那你想要打坐呢，第一件的功夫就是一定要先做一点暖身的功夫。这个暖身的功夫我们要注意到，在禅林里头，在禅的道场里头，他在真正静坐之前他们还跑香哦，他们还跑堂呢，一跑是跑一炷香半炷香不一定，但是呢这一炷香通常是跑一炷香，普通的这种香一炷香跑下来
也有个半个钟头，但40分钟左右才跑完的。你要知道他慢慢跑，这样跑下来，他的身体是已经有一点舒暖运动了。那你要注意，你不能够说我今天忙了一整天，回去以后马上呢缠垫子搬出来，对不对？马上自己往上面一扔，那不对的。现代的人就喜欢素食，所以把素食的文化迁移在打坐上来是不行的。哦，我吃过饭以后，对不对？我等一下看完电视，然后接下去我做什么？然后拿一个东西坐下来，素食坐20分钟，我看这样不做还好一点，要做的话还做出毛病出来。所以你最好是你如果洗过澡，你给自己有一个轻松的时间，不是看电视那种轻松。现代人讲，哎，轻松休息一下，就看看电视叫轻松休息，不对。就是你不要看东西，最好呢，你能够做一点简单的体操也好，做一点运动也好，你做个5分钟左右也就可以了。就你真正你把书筋骨呢都能够舒活下来，这件事情一定要做。我所谓的做5分钟，就是说你原则上将来只训练到我现在所谈的这个标准，说你做30分钟，每天持之有恒，只做30分钟，不做多。那么这样的话，你大概做个5分钟绝对够了。那么这个5分钟做下来呢，那么你开始要做，要打坐。打坐呢，过去我们这个道场净空法师呢，从大陆带回来一个竹子做的这种禅椅，它不是那种高的禅椅，是一种矮的禅椅。这个禅椅呢是竹子做的，现在我做这个呢也是竹子做的，这个呢是后来又改良过的，原先的禅椅里头的那个旧的禅椅，改天是不是再问问我们是高居士还是陈居士，看看这里还有没有。如果你有兴趣看看，要不然就是大家一起呢再找原来定做的那一家，每一个人做一个，这就很好。竹子的，冬天很简单，你就拿一个椅垫子，薄的那种椅垫子放在上头，它又软又稳。夏天呢，你把那个椅垫子拿开来，它很透气啊，它本身不是棉花的，所以是竹片做的，所以你坐下去的时候呢，那个重心很容易抓得很稳，所以它的好处就在这里。这个禅椅呢，后头呢大概是以2寸，看个人的身高不的这种体，身体的这个体型不一样，有的人要垫高一点他才坐得好，有的人2寸就够了，有的人可能要到2寸半、3寸，也不一定。做了，一定是运动完了，先身体能够松弛下来了，然后他可以打坐。打坐的场所呢，原则上不需要特别去挑，说哦，我一定，有的人说我家里很窄，也很面积也不大，我没有什么特别地方，那你说你就不要打坐了，你要打可以。比如说你大家都静下来了，你如果说自己单独一个房间睡卧房，那是最好，门一关跟人没有互相干。有时候呢家里没有地方，那么你没有无所谓，你找一个客厅那个地方坐下来，你就能坐得住，这件事情很重要。原则上空气要流通，光线要适当，像这样这个时候这种光线太亮，必须比这个光线再暗一点，它的效果会比较好。但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呢是如果你坐下来就很容易昏昏的，那么你要把光线加强一点，要不然的话你光线太强它不容易静下来，光线越强越不容易静下来，但你也不能太暗，就是比这个稍稍的，比像差不多像我们这个讲堂中间这一带的这个光线就可以，这个地方的光线就比较亮了，因为这里面又装上两个蛮强的灯光，那像你们坐的中间那个地方的一个光线应该是可以的，不这样子的差不多是这种光线，或者比这个再暗一点都还是蛮好的。空气要流通，当然不怕吵， 但是呢，只怕那个声音呢是突然间会给你一个强的一个声音呢，会把你从中间会把你打搅的，只怕这样子的东西。比如说平常大家，如果你坐在旁边停一停，大家讲话，其实不是很大的声音，并不影响。车子的声音也影响不大，就怕是你在坐的时候，你在很平静的时候有人在推你，这个要避免。为什么？因为你很平静，你完全松弛下来，你甚至完全摆下来，那么有一个人没有事先警告你就推动你，这个东西就容易呢使你在一个很平静里头突然间没有经过开镜，就直接就把你惊吓出来。这个呢有时候对于我们打坐的人比较不好，但也并不是就一定有什么毛病，不是，就是说有的人不能适应，但最好是不要这样子你坐的时候。但如果说你只是在家里坐的，像我这样讲话坐的，坐个一个90分钟这无妨，你爱怎么讲话腿盘起来也是可以的，没有什么那么样子的严格，在家里头平常打坐没那么严格。不过在禅林里头打坐是很严格的，是真的很静的。那么你在家里，如果你要把它打得更好一点，在自己的房间，你要空气是通的，光线自己调整你差不多，这个是一个环境的问题。穿衣呢要比较松弛，其实你只要穿着一种有弹性的那种运动裤那就很好，有弹性的那种运动裤就很好了。那么冬天呢，当然你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要穿宽松一点而且能保暖的衣服，不适合穿很紧的衣服，因为紧的衣服尤其是裤子呢要穿大的，大一点，你一件子就走起来好像塌塌的，但是打坐的时候那个裤管宽松啊尤其的好，尤其是腰部胸部这一带，你不能把它绑得很紧，内衣呢不要穿着绑得紧紧的这样子的内衣，打坐一定要把它松开来打坐，它效果尤其的好，因为它才真正的松弛，真正的自在。这些基本的条件呢，你开始具备了，那么我们呢开始要讲的是讲七支做法。这个七支做法主要呢就是事实上就是你打坐的调身。打坐呢第一件事情是调整你的身体，是调身。调身呢是坐的时候调身，坐之前也要调身，坐之前的运动的暖身运动不是剧烈的运动，是一个调身的过程。你平常每天必须给一点时间自己有运动的机会，这个是也是调身的一部分，就是平常你就要多增加，要有给自己一个时间做运动。比如说你在早上九点多十点的时候，下午三点四点的时候，你在办公桌上坐起来，或者是你抽一个空五分钟到十分钟，你做一点八段锦，做一点龙游功，摇一摇，散散步，这都是属于你在调身的那一部分。因为你现在人是很忙碌很聚精会神的，看起来好像坐在那个地方在思考问题，但他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一定呢要懂得自己呢要把它松弛。晚上你一口气要松弛全部松弛它，那是办不到的。你如果能够在那个时候抽个十分钟，我认为是一定办得到，并不是办不到。你能提醒自己的话，你能够做五到十分钟，最好做十分钟，下午做十分钟就足够了。早上如果有人早起还去做运动，那更好。你能做运动的时候，那么坐下来很容易镇定下来，很容易镇定下来，就不会有很多的念头不断的出来。你知道打坐的时候是学坐得住这件事情呢，是初学者觉得说我坐会觉得坐不住，但是这个事情很容易克服，但不容易克服的是第二步，念头不断的出来，他会说哎呀，我以前不学不做的时候我不觉得有那么多念头，我现在一坐呢，哎呀，这个念头一直出来，而且我连数息都数不来啊，数一到五的时候呢，哎，那数到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呢还在数，才知道是糟糕，我本来只想学数到五，怎么跑到十二来呢再回来，哎，这一次呢很注意只数到五， 然后从五四三二一的时候呢，因为再下去你很少再用零复数了，所以你比较容易刹车，再回来再数到五的时候又出去了，那就是说你的念头来干扰你，你不能专注打坐这件事情。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调习调心的部分会讲到数习观这个部分，数习这个部分很重要，就是把你透过数习的方式，透过以有来对治有的方式，把你的念头想办法压制下来。那么我们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把你的脊椎呢，这只大梁呢，要把它竖直直起来。要注意的事情是，你的臀部啊，跟你的脊椎之间的关系，你稍稍留意，你看那个生理学里头的这个我们这个背脊脊椎骨的一个像啊，大概是这个腰的背的地方呢直，但有一点点弧度下来。到了腰的地方陷进去，然后呢到了臀部的那个附近呢，大概脊椎骨的往后数第五节左右，五六节那个地方，它就是腰的部分呢开始弯进去，然后臀部呢开始，臀部的部分呢就开始往外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坐起来到底讲臀部是翘起来的，也就是说你那个禅椅或者是蒲团垫下来坐下去以后，如果你的臀部不能够往外翘往后翘的话，并不是要你用力去翘，就是你感觉到它是往后翘的啊。也就是说这个禅椅必须有一个斜度啊，比如说这个瑞芳的这个洪哲法师，或者是我们这边进行法师，这个灵山讲堂进行法师，他所用的这个禅椅呢是用木板做的，是有斜度的，一定斜度的，那个你一坐下来，自然而然你的臀部就是自然而然臀部是会往外翘的感觉，那这个脊椎呢自然而然呢它就是竖直的。所以你想坐在那个地方，我的脊椎要把它固定直，你的要诀就是掌握在臀部。臀部你能感觉到说，像你现在坐的，你自己就可以试试看，你现在就试试看，你把两只腿做好正襟危坐的方式，你感觉到你的臀部往后翘的时候，你感觉到你的整个的背整个的颈部呢通通可以直起来，很少说你那个臀部缩进去然后你这个地方还会直起来的。它是一个关键，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那个要领要把它抓住。所以为什么你打坐的时候要有人给你指导的原因，就是要抓到你坐的时候的一个重点。所以你一坐好了以后，这个师父一过来呢，他用禅板呢，他可能看到你弯的地方，他就用禅板就打过来了。禅板打起来响板是很大声的，但不疼。你不要怕那个禅的那个禅板，你去打禅机的话，不要怕那一只禅板很大，很大声，那不疼，你不要害怕。但啪一下，他用那个声来警觉你，让你竖起来。但是一个有经验的、有指导学生经验的老师呢，他会走过来，他马上把他的禅板放在你那个腰的地方，给你一拍。你那个腰自然而然一进去，臀部自然就往外出来。这就是一个有经验的师父呢是多么重要。你只是看一本书看了说哦，把脊椎竖起来，你竖的这个样子，竖的你还不到几分钟你都已经腰酸背痛了，那你还怎么做呢？那是俨然哈，不行。它是要是一个软力，而且是一个自然的姿势。那么我看过一些日本人的一些研究报告，他们发觉啊，一个健康的身体啊，也是在跟这个臀部有关系。臀部呢，平常呢能够往外突出去的人，他们的身体活力都比较好。那个臀部不能出去的人，自然而然的，他那个肺活量都会比较差。我看过这样一篇东西，在讲这个姿势跟坐禅姿势的关系的时候，谈过这个问题，是日本人谈的问题。我想各位呢要把握住这个脊椎呢要竖得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啊，就 就是竖起你的这个脊椎把它竖好，但是它的重点呢要注意到你的臀部啊，但你千万不要想说我这个地方没有奶鸡皮，我的屁股没有翘出去，因为有的人臀部有肉，有的人臀部比较没有那么多肉，所以你摸起来我都没有翘出去，你不必硬，但是你感觉到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感受呢使你的脊椎真正能够竖直，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盘腿。在过去啊，那禅门里头讲盘腿啊，他那个小沙弥训练打盘腿的时候啊，我们都还要用手，像郑老师还是用手来盘的，我还算是小的时候就这样盘了、啊、我当然单盘了、啊、我这样盘可以盘得很好，没有问题啊。以前双盘盘得好，现在双盘盘起来觉得很硬，所以我就不盘了，双盘我都是盘单盘。在过去呢，禅门里头讲这个盘腿啊，是家福坐啊，这家福坐呢从小沙弥开始训练起，是一个腿上来另外一个腿就上来，它是自然而然是双盘，而且盘的就好像这两只手在盘一样。你有这个功夫吗？哎，他不需要用手，哎，他是往禅椅上禅床上一坐呢，这两只腿自然而然就这样盘上来，你行吗？那是人家是长期训练下来，那种功夫呢是有可能真入定的时候，像虚云老和尚一入定说至少有一个多月两个月，也没有人能计算出来他到底有多长的时间，只知道说过年到了，山下的人想说哎呀，虚云老和尚可能虚云啊，老和尚可能在山上，那个时候是在华北啊，所以应该去看看他到底呢是不是明天都要过年了，应该去看看他。哎，去看了以后呢，他在冰天雪地里头只是一个小茅棚啊，冰天雪地的下雪是银齿啊，旁边呢虎鸡斑斑啊，老虎在那里绕着虎鸡斑斑啊，这个老和尚在那里入定，在那里打坐的，所以呢才去拿引磬来给他开镜。开镜了以后呢，他说啊，我大概下雪前吧，刚刚才煮了一锅芋头啊，我们是不是现在来可以吃了吧，把它掀开来看，那个锅子的芋头里头长的霉啊，霉菌的霉啊，已经把锅子全部都顶起来了。你想想说，如果在一个冰天雪地里头，芋头煮熟了以后要长霉长那么高，你想要多久？所以我想他们推错是这时间起码要一两个月吧，一个多月吧，我想这个时间我们不管它，但至少它入定的功夫是很长，它的身体上入定的这段时间，它的身体上盘得很好，它用很少的一点点的体力，它就维持了它入定的整个所需要的，它身体所需要的养料。我们上一堂课提过的，真正学瑜伽或者是学禅坐，尤其是入定有15年打坐经验的这些人，都是入定的蛮好的人，他们检查的结果就是入定了，他们只要用30分钟的时间，他的休息的程度呢就等于平常你睡眠的6个小时的这种结果，而且呢他所需要的这个身体所需要耗氧量，新陈代谢各方面他都降到了最低点，所以他耗得很少。你要注意，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样子的东西你用到日常生活里头去，你是不是也可以让自己消耗的能量会更少呢？那么你是不是就可以少吃一点呢？对不对？所以少吃不见得就是不好，问题是你能不能节流，是不是？那身体自然也会好起来。那么盘腿这件事情呢，通常是标准的盘法，当然是讲双盘了，就是你一个腿翘上来以后，另外一个腿搬到另外一个腿上面来，这就是所谓的标准的家福坐。不过这样子呢，如果到今天在这里看，除了两三位小朋友之外，我像在座我们看来像这样子的，不管你是如果以前你没有练过的话，以你现在的情形，你想要双盘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么你就单盘。 单盘呢，你右脚在上头，左脚在上头都无法，也不必去讲说这叫做什么金刚座，那叫什么都不必去提它，反正左脚右脚怎么盘都好。照理说最好的方法是，你有时候左脚在上头，有时候右脚在上头，两只脚可以互换，那是最好。我是说今天用左脚，明天右脚，你想起来怎么换都无所谓。这样子的话呢，你的整个脊椎它才是真正是直的。如果你一直习惯的右脚是在上头，一直习惯的左脚是在上头，那么你要知道上头跟下头之间它本身还是有一点点差距，这个差距呢在整个的一个人体的力学，脊椎的力学上它仍然还是切过一边，就是它还会往一边去，那日子久了以后它仍然还是会伤害到某一部分的神经，你必须要注意到这样子的一种考虑。所以打坐两边都可以打，那是最好。这个是双盘单盘。还有一种叫加扶坐的一种变体，那叫交脚坐。所谓交脚坐就是说我连单盘都盘不来，那怎么办？我把两只脚也是交脚的，虽然盘不上来，我就这样子。这样你应该了解，就是我没有盘上来，但是我是这样交脚的。这是很多人，但是这样做的时候人自然而然会往后仰，所以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把你的蒲团或者是你所用的我们的禅椅，你要把它后头往高垫一点，你自然而然这个臀部又是往外，而且你这个脊椎骨又竖起来了，那么你手一样是放在这里。要注意腿盘起来了，你就必须要有呼吸，因为盘起来以后这个整个的膝盖，这个膝盖的骨头呢，是你那一瓶那层皮是绷得紧紧的，然后直接呢接触了外头的空气。通常呢是用一条毛巾，如果是冬天的话用厚一点把两个膝盖盖起来，我们称它叫做护膝，就是保护我们膝盖的这一块东西，要把它保护起来，叫做护膝。这个护膝摆在这里以后，这两只手呢放在这里呢，这个手结手印，结手印呢右手抱左手，左手抱右手，习听尊便都可以，没有说一定要右手抱左手的。一贯道是规定一定要左手抱右手，我们通常打坐是右手抱左手，但是呢你去给他看左手抱右手的也这么说可以，右手抱左手都可以，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像我呢习惯的是左手抱右手，有时候右手抱左手，但是很习惯自然就是左手抱右手。所以结手印呢是左手抱右手，两个拇指呢刚好相触，这样子的一个手印呢是一个标准的手印啊，是这样子放的，是一个右手抱左手也是一样，左手抱右手也是一样，它的拇指头呢刚好相触的这个情形结的是这个手印。为什么结这个手印呢？有人讲得很神秘，说这里面气脉会相通，这个两个拇指在相通，不，这是一个佛的手印，这里面你坐在这个地方有不可侵犯的一个手印在这里，所以你坐在那里自然呢就会很自在很安稳。这个手印重点是心静而不可侵犯，这个手印它是扶持我们打坐的，而且在整个身体的一个姿势上呢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第四个呢是要松肩，你的肩膀要松开来，但是呢这个肩膀不是要你 him you， 而是要你一挺起来以后就同时要让它松肩，同时要让它松肩。我们过去呢已经给各位讲过松弛技术，叫 stress reduction， 我们在讲堂里头给大家做过的松弛技术呢，就是你全身呢每一块肌肉最后能够松弛下来。当你做到了你能够解手印把松肩膀松下来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不只是你的肩膀松， 肩膀一松，必须把两个手背也松，要把你整个的一个身体叠好了以后呢，只是用轻轻的一点点力量去扶持着它，连腿的肌肉呢都可以放松。所以松肩的结果呢，连腿的部分呢都可以同时都要放松下来，而不是自己去把它用一个力量把它盘住，盘起来以后它是轻松的。那么舌头，它是舌根的部分，因为你松弛了以后身体就无尾伸。再来呢是口，口呢里头就是舌为最重要，所以修舌根，身口意必须要一起的，所以身一松弛了以后，身没有障碍，舌也必须没有障碍。舌头没有障碍，最好的方法是舌头抵着你的上颚。什么叫上颚呢？就是你的舌的尖呢，刚好把它碰在你的这个牙齿里头，跟你的牙龈的肉的交接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你把这个舌尖抵在那个地方，嘴巴闭起来，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最正确的位置。这有多少优点呢？是舌头抵在这里以后，它就不再像平常这样不断的生津流口水，它会自动的，这个口水呢就自动的呢就会变成在这里面呢是一种很自然的调和。如果你不是放在那里的话，诶，它有的人他就会，你把它都张开，变成你要不断的去贴这个口水，变成这口水不容易回流，所以你滴在那个地方呢，这口水只保持一个丰沛的状态，那什么都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很自然。舌根，眼根呢是不能乱看，那么眼根是怎么看呢？当你竖起这个脊椎，一直到你的脖子直起来以后，人的脸微微的往前倾一点点，所以你看那佛像。